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4 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我们今天安排了三首敬拜诗歌，之后会是我们教会的牧师 Alex 来给我们布道。那首先，我们就来唱第一首敬拜诗歌，征战在于你， Battles belong。 下面我们要再唱第二首敬拜歌曲，感谢神，这是中文歌，而不是我们在教会唱的原版。接下来第三首敬拜诗歌是《心中的王》，King of my heart。
真好，真好，哦。 心中的火，点燃我的生活。
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的牧师 Alex 上台来，他问候大家之后，他说：“我们有在路加福音的读书计划，上礼拜跟大家分享了小卡片来提示，上面还有二维码。如果你愿意参加我们的这个路加福音的读书计划，请大家上网注册，我们一起互相鼓励，完成这个路加福音的读书计划，争取在我们这个8周的时间内把它完成。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为了城市的青少年活动，就要开始了。今天下午2点钟以后就可以到网上注册，欢迎我们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到网上注册参加这个青少年的夏令营活动。我们会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为城市做一些义工或者团队的比赛、敬拜等等。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互相认识，成为朋友。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少儿的夏令营日营，在夏天的夏令营日营也要开始了。我们非常高兴，将近有300多名的幼儿园到5年级的孩子会参加我们今年的夏令营日营活动，将是在7月10日到13日这一周里。所以，如果你还想注册，赶快去到我们的网上注册，我们欢迎你。日营是对下一代进行投资的令人兴奋不已的一周，它会非常棒的。当然，我们会需要更多的义工，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加入我们参加这次的夏令营日营的活动和并做义工，也可以请到网上注册。如果你心里有负担，愿意为一个年纪的孩子做服侍。那现在我们就要请我们的事工来收取大家今天的奉献。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朋友，不明白这个奉献的意义，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没有关系，请你把奉献袋传过去，我们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任何条件。好，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我们新的系列的讲解。这一周是我们新的布道系列《眼望耶稣》的第二周。我们会从路加福音第二章开始。上个星期我们说到路加福音记录了所有亲眼看见耶稣或者是遇到耶稣的这些人的不同的视窗。今天我们要来看有史以来最独特的一个人之一，就是玛利亚，耶稣在世的母亲。在福音书中，玛利亚是第一个听到主的话并遵守的人。因此，他确实也是耶稣的第一个门徒。那么，玛利亚是谁呢？在路加的福音书中，在靠前的部分介绍了玛利亚，而且他还介绍了玛利亚的一些亲戚，比如说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所展现的这些人物对比，对我们了解玛利亚的品格非常重要。我们知道以利沙伯她不能生育，并且已经年迈，过了能生孩子的年纪。撒加利亚是亚比亚族的祭司，他按班次在圣殿里行祭司的职分，而且他有着特别的职分，说明他不是一个懒散的人。而他可以进入至圣所，圣殿最核心的地方。而在一次他进入圣所，至圣所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异象，这是神介入人的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这是从先行者施洗约翰的出生开始的。他会从撒加利亚 和伊丽莎伯奇迹般的出生。所以当撒加利亚知道施洗约翰将会成为他们的孩子时，他问，这怎么可能发生呢？他本应该知道的更多的，他是一个处在高位的祭司，他通晓圣经，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到各个先见，这意味着当神的信息到来时，他是应该明白的，但是他却怀疑了。然后我们看到玛利亚，一个天使找到他，给他带来一个消息，说他要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是关系全人类的，这神就要出场了，他即将以人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故事中，因为他的伟大的爱，他愿意把自己局限在人的躯体中来给我们救恩。他是要由童贞女玛利亚怀孕而生的。这时玛利亚问了同样的问题，这怎么可能呢？但是不同的是，神已经使她怀孕，这是从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的事情。童女生子，她将被称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而玛利亚听了神的话就信了，这就是她的回应。路加福音1:38，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现在我想让你明白他的代价有多大。童女生子从生理上说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会相信他。他的未婚夫约瑟也是不相信他的。但是当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神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到世界，约瑟和玛利亚会那时那极大的信心承担了这一切，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只是因为神给他们的这个使命。在他们以后的生活里都要承受着一些讥笑。在一个看重荣辱的社会里，玛利亚会被看成是有私生子的女人，而约瑟是没有勇气和她离婚。在福音故事的发展中，耶稣到了30岁，还有人因为他是未婚先孕的私生子而向他扔土块。他们一家被许多人都排斥。虽然他们应该被尊重，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充满了被误解和恶意。那时候他们还是年轻人，玛利亚应该只是个青年少女，在古时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神看重她的品格，呼召她的一生为神使用，约瑟夫也是如此。我们在这里尤其要着重看在玛利亚的年纪上。我们从玛利亚小小的年纪被神呼召，就可以知道神是可以并且也会使用年轻人的。而我们再看看伊丽莎伯在玛利亚生活中的角色，就能更能彰显我们现今青年事工的重要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着重于青少年的事工，从幼儿的少年到青少年各个年级阶段的孩子们。所以我们也呼吁大家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心有负担来服侍这些青少年们，因为他们是会被神呼召的年轻人。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故事，这大概是耶稣出生的时候了。因为政治原因，他们被迫要去伯利恒，那是约瑟的原籍，没有人给他们提供休息的地方，在那个小镇里过分拥挤。所以耶稣最后生在了马槽里，一个为牲畜的槽接托着万王之王，宇宙的创造者，被放在低矮的马槽里，味道难闻， 周围全是动物的声音，而主就在这卑微中降生了。在这个时候，想象一下身为玛利亚的感受，在经过了数月的嘲笑和痛苦之后，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马槽却承接了世界的救助。那么你会如何对待这些痛苦呢？这些伤悲呢？神是关心我们的，他也同样关爱玛利亚和约瑟，所以一对天使来到一些卑微的牧羊人面前，宣告世界的救主已经出生了，让他们去赞美他。于是这些牧羊人就来了，这会给这对夫妻多么大的鼓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的背景。那么玛利亚是怎么回应所发生的这一切呢？在路加福音2:19说道，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玛利亚珍惜宝藏了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而这个珍藏这个词有用心存放的意思。天使撒加利亚和以利沙白，他忠实而深情的丈夫，还有歌唱的天使们，以及前来敬拜这万王之王的牧羊人，所有发生的事情，神说的话，他都一一珍藏了。神的爱，神的照顾，神的同在，他把这些都放在心里。那书中写道，他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们经常将希腊语中的思考的概念读入我们对此类段落的注释中，我们想到像思想者这样的雕像，往往在我们说到思考、沉思的时候。我记得我9岁时在 Ross 商店看到过这个雕塑的复制品，这是希腊雕塑师奥古斯塔罗丹的杰作，他于1880年雕塑了这座思考者的雕像。哪知道那么多年后，一个9岁的小男孩会在 Ross 店里，在等妈妈和妹妹购物时，无聊的时候发现了这座雕像的一个小型的复制品，这让他着迷，让他难以忘记。这是不是很有趣？那当我们读到玛利亚反复思想，就像是坐在山腰上反思某件事，仔细考虑，考虑它的各个角度。如果亚里士多德写了福音书，应该就像这座雕像一样。也许最深刻的体现玛利亚的信仰和门徒身份的一个品质，就包含在这一个短语中，他反复思想。这个词是沉思，在希伯来语的意义上意味着保持、携带和转化张力，以免以同样的方式反应回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传递任何我们没有转化的能量，也就是说，你会传送出去你未能转化的东西，你回赠给世界的，或者是你被给予的东西，或者是你转化了的东西。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主耶稣会教导我们如何去做呢？马太福音5:38-48这一段，正是我们知道的著名的登山宝训，这也是耶稣教导的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让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5:38-43。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 连外衣也由他去拿。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我们先到这里。看，他首先说，世人都认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与罪相称的惩罚来对付。如果你打断了我的牙，我就会砍掉你的手。要让刑罚与罪相称，来制止事情进一步的恶化升级。而我们往往作为家长，作为父母，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往往会说，我们不应该以恶治恶。正如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所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段话的上下文指向了我们正在阅读的登山宝训中的这一个教导。那么如何以善胜恶呢？我告诉你们，耶稣介绍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做人方式，他就开始在我告诉你们这一段话里面开始的。我们看，他说，另一边脸转过来，在别人打你右脸的时候，你把左脸也转过来。因为我们知道打耳光的意思是用手背打耳光，这是一种羞辱的行为，与其说是暴力行为，不如说是一种侮辱。那么还有，他说把你的外衣也给他。要知道，法律甚至禁止将外衣作为隔夜抵押品的。那么如果有人要征召你走一迈，你要走2英里，走得更远的意思。在当时，罗马人是个有特权的，他可以征召任何一个非公民，帮他走一英里路来搬运东西什么的。那所有的这些都是对不公正做出创造性和救赎性反应的例子。然后耶稣加倍强调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5章43到4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一段话值得我们一起来静思，反复思想。我们回到玛利亚，在耶稣最后的时候，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里都有记载，而约翰更注重了玛利亚的当时的体态。我们看约翰福音19章25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看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当时是站在十字架旁。在福音中，站立一词暗指一种力量的姿势。一位神学家曾写道，在他的沉默和力量中，仿佛在说着这些话：今天我无法阻止钉十字架，没有人可以。有时黑暗会占上风，但我可以用拒绝以眼还眼的做法来阻止黑暗带来的仇恨、痛苦、嫉妒和冷漠，是要来转化负面情绪，而不是要传播那些消极的情绪。我们都经历过一些事情、一些时候、一些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嘶喊和抵触都没有任何用处的时候，会有黑暗笼罩的时候， 我们能做的只是站在十字架上，用拒绝参与其中来帮助度过苦涩。那时候，就如同玛利亚，我们只能说，我无法阻止钉十字架，但我可以拒绝黑暗带来的仇恨、痛苦、嫉妒和冷漠。实际上是说，我不可以阻止此事，但我不会再这样做。这邪恶已经冲击着我，但我不会用这样的邪恶来回报世人。如同耶稣，我会坚忍下来，让耶稣来医治我，回报这世界耶稌的美善。这是不公平的，这样做是不公平的，但这样做是美善的。我会和我的君王站在一起，即使是面对邪恶。所以，如果你正面临这样的情况，我想邀请你与我站在一起，站在十字架面前。通过选择站立，你就是在宣告，本来要伤害和毁灭你的东西，上帝会扭转这一切，并使用它来造就你，为他的荣耀和这个世界的来医治。现在，我愿为你祷告。我们唱完这一首敬拜诗歌之后，我们在我们故事里的那个神，也是我们人生故事的同一个神面前一起祷告。主耶稣，有些事只有你能做，请聆听我们内心的呼喊。当不公平或被误解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有愤怒，有痛苦，有怨恨，但与此同时，我们心中也颂赞你，因你是信实的。我们知道你是美善的，我们知道你是一个慈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是。让我们内心积存的这些东西全都被解除。耶稣，在这一刻，你会改变我们内心，向着美善，让我们仰望你，心中不再紧张争竞。我们回馈给世界的东西是从你而发生的，而不是我们自己。愿我们的神在每个站着的弟兄姊妹心里做工，他们的心被你的灵大大充满。在这里，你会医治破碎的心灵。我们宣告，你是我们刚刚读到的那同一位神，你在那些故事中，你也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我们感恩感谢神的同在。我们爱你，以耶稣之名，阿们。谢谢弟兄姊妹们，今天请大家起立，在这里我愿意为大家祝祷而结束。如果你愿意，请把双手伸开，来接受我的祝祷。愿弟兄姊妹有美德，有谦卑，愿你珍惜保守神的话语。愿你是那沉思的民，站在不公不义面前，用美善回应邪恶。阿们。好，弟兄姊妹们，今天的主日敬拜就到这里。我们欢迎你，也希望下次我们再见。那在这里，我祝大家弟兄姊妹们有一个美好的一周。我们下次再见。